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辗转接法缘，实修中正实法，作者日本关西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一名在日本得法的弟子，感谢师父为我安排了一步步得法修炼的机缘。修炼后我的人生改变了，我所经历的人生的磨难都在师父的安排下变成了给我提高心性的阶梯，使我在大法修炼中升华。下面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得法经历和修炼心得。第一部分，辗转结上法缘。我是2002年来日本留学的，来日本之前，日企工作的室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并对我说，我修炼法轮功后至少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这本书你回去看看吧。当时我还怀着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虽然在公园也能看到修炼法轮功的人，因受无神论的影响与被中共上演的天安门自焚所蒙骗，当时一直不愿意接触大法弟子。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日本政府部门实习时，一位很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多次强调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珍贵的。还有一位日本人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就是系统地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他还说，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一定要将中国的传统文化找回来。在日本生活了几年后，我的思想也开始有了转变。2006年在日本的公司上班时，一位日本同事告诉我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并让我查法轮功的网站。这一查实在是太震惊了，我的思想被彻底改变了。我知道这是师父苦心在给弟子铺垫得法的路，在此感谢师尊的良苦用心。第二部分，见证大法神奇。也就是在2006年这一年，我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工作的压力和感情上的失意使我身心憔悴，每天都是末班车下班，在附近的饭店吃完饭后再回住处。饭店的老板娘是一位大法弟子，她看我这段时间脸色不好，就建议我修炼法轮功。我毫不犹豫地和她学练起来，并听了师父的讲法录音。不到一个月，师父就调整了我的身体，而且本来有些弯的腿在练第二套功法时被抻直了，家人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另外，我从小身体虚弱，得过很多病，母亲有位朋友会算卦，就让朋友给我看一看。这个人说，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你这个女儿啊，有高人保。那时候我还不懂妈妈的朋友说的意思。经常给我看病的老中医对我说过，最好不要结婚，否则生孩子自己生命难保。因为从小心脏不好，不能运动，对婚姻是完全不敢想的。况且父母的婚姻并不和睦，我也很害怕结婚。到日本不到半年，母亲突然去世了，这让我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就想找一个丈夫尽快结婚。可是事与愿违，我一直无法找到一个理想的丈夫，不得不断了结婚的念头。而当我修炼后，我的人生路被改变了，不仅身体好了，还在2012年结了婚，三年后还顺利地生了孩子。这时我已经41岁了。我在怀孕期间每天都能保证学法、练功、发正念、打真相电话。我的身体非常好，本来在怀孕的初期检查出的肿瘤也在之后奇迹般地消失了，大夫也很吃惊。另外，孩子在出生的时候脐带缠薄，但因为孩子长得小，又在容易生出的位置， 不仅孩子没有危险，我生起来也顺利，医生们都说是奇迹。生完孩子后，我给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以及同时住院的妈妈们都讲了我以前的身体状态，而在我身上发生的这些奇迹都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并让他们在反对中共活摘器官征签单上签了名。第三部分，实修中正式大法。在得法的初期，我做全职工作，下班回家后简单的吃点东西，马上就开始学法，之后就开始打真相电话。但是我知道我离大法的要求差得还很远，通过学法的增加，我就想这工作的场所就是我的修炼场，无论多么艰难，我也要从这里修出来，让他们感受到我是修炼法轮功后变好的。所以我很注意在公司的一言一行，每当和同事发生矛盾时，我都尽量的不和对方发生争执。对方的态度不好，我就想是因为我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对方在给我宵夜呢。有时候一些年轻人对我的态度特别不好，我就想他们对我不好，我不仅不能认为他们不好，还要发自内心的对他们好。后来有两位曾经对我不好的年轻人也被我的态度感化了，他们知道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我在这个公司一直工作到怀孕，孩子要出生了，我就辞掉了这份工作。我离开公司的当天，公司的四五十人都出来和我道别，包括公司的会长和社长等上司。我的同事们为我准备了一束大大的鲜花，为我鼓掌送行。此前我曾经给公司的会长及夫人还有多位同事介绍看过神韵演出，是因为我修炼了，按照师父的要求，首先做一个好人，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他们看到了我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都正面地了解到法轮功能改变一个人。我在孩子三岁半的时候找到一份教中国孩子中国文化和翻译的工作，在讲课中我尽量都会给孩子讲传统文化的内容，比如播放新唐人的悠游自在。新年期间在介绍中国新年的课上，我会播放神韵的介绍录像，很多学校都是老师和家长前来观摩。我非常珍惜给孩子们所上的每一堂课，还尽量的创造机会给孩子和家长做三退。有时一天需要去不同的学校，坐车不方便，需要骑自行车去，特别是夏天和冬天很辛苦，有时为了赶时间路上也很危险。但是我非常珍惜这份工作，因为它可以直接和中国众生接触，还可以让孩子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劝三退。即使没有时间三退，也尽量送给他们神韵的传单或者干净世界的卡片。在和孩子们与家长接触的过程中，我也一直提醒自己尽量要做到对每一个人都好。这其中也曾经有过干扰，我送给孩子莲花，让刚从国内来的中国家长告到了学校。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也是一个讲真相的大好时机。当我放下了怕心，堂堂正正地向学校讲述了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后，他们反而感谢我告诉给他们这么多他们不知道的事情。我的修炼路是师父安排的，在这条路上我不仅要修好自己，真正的能达到正式大法，同时我更有责任去救度这些和我有缘的众生。我知道我必须要突破这个旧宇宙阻碍我的各种执着心才能做到。第四部分，在媒体中。2019年去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集会活动，那时在大街上已经有端着枪巡逻的警察。当时看到媒体的同修在前面采访，那么险恶的情况下，我对他们感到由衷的敬佩，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他们一样为了大法无所畏惧。看似一个偶然的机会，同修找到我说他们正缺一位记者。2021年6月我开始了在新唐人媒体中采访的工作，在与同修的配合中不断地暴露出自己的各种人心。 比如这次的采访比较顺利，或者联系的人对我们表示赞赏等，那时就会出现一些欢喜心。还有和同修讲话时，听到不入耳的话，不愿让人说的心，争斗心也往外冒。当自己出现一些错误，或因自己想得不周到而导致的问题出现时，那个爱面子的心也很强。一段时间，经常让我看到其中两位同修发生矛盾的情景。最初我还总是动心，有时还会参与到他们的口角之中，还自以为是地去调解他们。其实那时我和丈夫同修也是矛盾不断。师父看我不悟，同样的情景就在我的家中上演了一次。一位同修到我家，我和丈夫同修发生了口角，同修也和我一样想要调解我们。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连你都要想一想，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其实因为我是兼职做媒体，时间有限，难免家务和对孩子照顾不周。丈夫同修做全职工作也很辛苦，回来还要帮着做家务照顾孩子，自然丈夫就会埋怨我没有做到一个妻子和母亲的职责。特别是有的时候出去回来的很晚，只有孩子一个人在家，其实我知道是我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但是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正事，就希望他能支持我。我突然悟到，这不正和我与媒体同修的情景一样吗？其实其中一位同修也因为另外一位同修家庭没有平衡好而埋怨他。我就开始找自己的不足，我发现我对家人没有感恩的心。其实我能够在媒体中参与救人，没有家人的支持是无法做到的。我开始发自内心的感谢丈夫同修，每次回去的时候就买些他们喜欢吃的东西。其实我的心就转变了那么一点点，家人同修就感受到了，我的家庭环境也改变了。此时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两位同修的关系也不像从前了。另外，如果参与的同修配合好，大家的心在一起，就会出现一些奇迹，师父就会安排更多的众生和我们结缘。有一次我们一天中约了几个采访，打一个电话，对方马上就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其中一次约了当天下午的采访后，到了对方的办公室，发现来了一位客人，而且这位客人说也是突然想到这位议员的办公室来，并也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所有的一切都是师父安排好的，如果大家配合的好，就会事半功倍。还有一次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众生真的都是为了大法而来的。一次720反迫害的采访中，因为这位议员不愿意讲到法轮功，就一直讲其他的内容，可录了多次都无法成功，他本人也很沮丧，不知原因。但是我们知道他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其实就是要在我们的媒体上为大法发声的。他之所以避开不说，是因为他有怕心。我们就告诉他，其实现在全世界有很多正义之士都在揭露这场迫害，为法轮功发声，并建议他直接讲法轮功受迫害的事情。我们的正念给了他勇气，非常的神奇，这一次马上就成功了，他也很吃惊。共同配合的同修和家人在国内受过严重的迫害，采访之后多回和议员讲真相，同修和同修的家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的议员在听过我们讲真相后表示感谢，有的还给我们介绍其他可以接受采访的人。在美国下院法轮功保护法案通过后，我们也采访了多位议员，这些议员也都希望在日本能有这样的法案通过。其中的几位议员提醒我们，了解法轮功的人还是太少，还需要再大力度告诉日本世人真相。能感受到这些众生在鼓励我们，似乎他们冥冥之中知道法轮功就是他们得救的希望。每次采访结束后， 都觉得还要更努力地去接触更多的人，其实他们都在等着我们。在参与媒体的这几年中，看到了自己的很多不足，知道这些都是自己要修取的执着，感激师父给弟子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自己非常珍惜在媒体中配合过的所有的同修，以及这段珍贵的修炼历程。有师父的法在，只要坚持学法就会有提高，只要信师信法就会闯过难关，师父也会安排更多的众生与我们结缘。虽然有时还会因为当年悟性低，错过大法多年而感到后悔，但是也正因为这样，我常告诫自己要珍惜得法的机缘。刚得法时，就在本子上写上自己的决定，一生追随大法，并写上我的得法经历。状态不好时，就会拿起那个本子看一看，鼓励自己精进起来。我还远远不够精进，也还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今后要更加努力做好，真正的能够正视大法，兑现事前誓约。谢谢师尊，谢谢同修，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2025年日本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修炼》，作者日本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24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天想把自己近期在媒体工作中修炼的心得向师父汇报，和同修分享。一，放下人心配合，无怨无恨。我所在项目组的协调人比较强势，我自以为这么多年来在配合他的过程中已经放下了很多的心，没想到后来主管又安排我参与另一个项目，遇到了一个更强势的协调人，一时间我之前修出的宽容忍让都不好使了，不满的人心压下去一个又冒出来一个，我每天不停地往下打各种人心，忍着气配合。为什么会这样呢？师父安排同修帮助我，指出我在向内找上力度不足，让我看清以前自以为做到的不动心，只是常人的宽容不计较，根本没有挖到人心的根。于是我加大力度向内找，一有不好的念头冒出来，我就抓住它，问自己为什么会动心？我真正放不下的是什么？我想得到的是什么？那个东西真的符合法吗？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不断地向内深挖。逐渐的，我看清了人心很多都是源自于思和情，也越来越能够抑制他们。再修下去，出了慈悲心，看着协调人就像一个孩子，我心里充满了善，一心一意就想帮助他。但这还远远不够，有一天协调人又对我说了刺耳的话，我很苦恼，师父啊，我都修出慈悲心了，为什么这种情况还出现？还要我修什么呢？一位同修提醒我，别人说你了，你为什么不高兴？你不还是把被说当成坏事了吗？不想被别人说，就想保护自己。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对好和坏的观念 还停留在常人的认识，而修炼人是要按正法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中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理在宇宙中是反理，人有难有痛苦是在为人还业，从而有幸福的未来，那么修炼的人就要按照正理修炼，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从那天开始，我天天在头脑里重复，宵夜是好事，吃苦是好事。过了几天，突然一位记者打电话来，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我听到后面才搞清楚，原来他在生另两名美国同修的气，但那两位有时差不在线，所以他骂我来出气。最后他气得把电话一摔，我摸摸自己的心，咦，我怎么没生气啊？那一刻才知道，原来我天天在头脑里念叨那两句是有用的。不知不觉中，我对好坏的观念转变了，不但没生气，反而感谢同修给我提高心性的机会。从此以后，我明白了，转变观念才是根本。举个例子，有天记者气冲冲地和我抱怨协调人如何不公平，冤枉了他。如果是以前，我可能也会跟着抱怨，但对好与坏、得与失的观念转变后，我明白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公平、受委屈。其实，一切都是业力轮报，自身没有那个业力，就不会出现那个难、麻烦。而且，宇宙特性在制约着一切，如果别人真的伤害了你，宇宙特性会强制他失去德，给你补偿。我又理解了，其实都是自身业力导致的，不存在不公平。但人因为不想吃苦，所以一味往外推，怨天尤人，甚至怀疑宇宙特性不公平，这可真是恶者呀。通过不断扭转观念，我一层层去掉自我保护的心、求名的心、怕吃苦怕矛盾的心，体会到了无怨无恨原来不是一种精神境界的要求，而是物质去掉了，思维结构改变了，妒忌心、怨恨心自然也就不再产生。如今我心无芥蒂地配合协调人，出现任何矛盾、困难都是我自己的业力，我老老实实地还业，其他的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二，学会宽容为他。除了配合的角色，媒体工作还赋予了我一个审核的角色，在审核过程中很容易看到记者的不足，比如有的记者写稿很快，但是细节错误很多，有的记者只做自己乐意做的工作，麻烦留给下一个环节了。刚开始我总是埋怨对方怎么不快点提高心性，后来渐渐明白，同修就是我的镜子，师父让我看到这些是要我修自己。于是我要求自己更加仔细，更加专业，在过程中不断去掉自己的不耐烦、马虎、急躁。我深深体会到，不能用轰轰烈烈、辛辛苦苦做了多少正式大法的工作当成借口，掩盖这些该修掉的人心，他们都可能滋生恶念。举个例子，有一天审核时，一条报道越看问题越多，而且文稿和视频多处对不上。这样的稿件送去网站，网站编辑将不得不重新听打整理，很费事。我心里觉得记者不认真，怎么把自己最基本的工作都丢给别人？于是写修改建议的口气也渐渐严厉起来。就在我即将按下保存键的那一秒，记者打电话来了，他的声音带着疲惫和我说，对不起啊，没来得及更新稿件，我现在就更新。我瞬间明白，他没有不认真，只是太忙了。我忽然联想到前几天自己尽力完成了工作， 却因为一个失误被协调人严厉批评。当时我心里很委屈，然而今天角色兑换，轮到我审视别人的时候，我竟然做出和协调人一样的行为。之前我还觉得协调人不对呢，怎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于是我向内找，一环一环地检视自己的思维是怎么产生的。我发现，当记者做错了，或者说只是不符合我的观念时，我首先是心生不满、埋怨，进而看不上对方，批评嘲笑他。接下来，如果他争辩，我还会生气，觉得你错了还狡辩，和他争论起来。也就是说，当自己的观念被触动后，后面生出的一连串东西都是恶念、魔性。发现这一整条错误的思维结构以后，我很震惊。原来我自以为认真、把关质量的心会滋生这么多恶念，而这些恶念又会在我脑中不断产生思想业力。同时，我向同修生气、发火，又会给他得到他转化来的业力，这不是和修炼背道而驰吗？如果不拆解思维，一环一环地向内找，根本发现不了连思维结构都是错的，因为千百年来，人骨子里的理已经习以为常了，还以为自己对呢，还以为自己在为报道负责呢。那作为修炼的人，我的思维结构应该是什么样呢？师父告诉我们天上王的心态，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常人执着于自己的观念，总想自己占上风，根本无法善意地理解别人。以前我也不会，现在我会了。我摒弃旧有的、产生恶念的思维结构，再遇到什么事，我不执着于观念，静下心来，善意地理解他人，帮助他人。三、好好学法，想着救人。修炼这么多年来，体会到大道至简至易。我在目前有限层次中悟到的，概括起来说，就是同化大法，多救人，而学好法是最最根本的。今年神韵演出季开始前，我有一段时间每天学三讲法，只要一拿起转法轮，就能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在周身旋转。后来发现学三讲虽然数量多，但因为赶时间，经常眼睛很快就扫过去了，所以我又开始从头背法。说起来惭愧，之前几次背法都没坚持下来。这次我和一位同修约好，每天互相汇报进度，他背得很快，我就很慢，但我不放弃，一段一段地坚持着。开始背法没几天，有一天晚上打坐时，很明显地感受到有个东西从胸口中间一直往上升，往上升，升到前额部位，从天目的通道挤出去了。我是闭着修的，这么真切的感受还是第一次。当时真的感到师父在鼓励我好好学法。有一天背《论语》，第一句，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映入眼帘，我就全身一震。这句话学了无数遍，背了无数遍，但那一瞬间突然明白了大法是什么，是创世主把自己的智慧传给了我们。这是创造了庞大宇宙的至高无上的智慧，宏大的、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智慧。我觉得自己太笨了，怎么能不好好学法？什么问题不在创世主的智慧之中？什么问题学法解不开？虽然感觉越修越简单，但绝不是越修越轻松。演出季报道工作倍增，有同修累得不行，抱怨说，为什么这么苦啊？修大法不是有福分的吗？怎么这么多麻烦事？ 还有通宵宵夜症状一加重，心里就不稳，怀疑自己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怎么身体又难受了呢？通过学法，我恍然大悟，修炼绝不是越修越舒服，越修麻烦越少，反而应该不怕吃苦，要能吃大苦而心不动。有天在学法中，我突然感到那些试图动摇我的念头很可笑，他们很低很低，再也带动不了我了。同时，我还明白大法修炼要去掉思，真心想着救人。有天在神韵作品上看到对饰演王宝钏的演员的访谈，他说在做一个动作时，编导要求他重来，因为他眼中没有泪水。编导说，你自己都不感动，怎么感动观众呢？之后他排练时戴着耳机一遍遍听音乐揣摩，一个人在角落里泪流满面。神韵艺术家对真的追求非常触动我，的确只有真情实意才能感动人，但是作为修炼人是要看淡放下情的，而神韵艺术家为了救观众，要把自己的情一次次提升到那么丰沛强烈的程度。如果带着任何一丝自我保护，或是正视自己的心真心不纯净，就感动不了这么多观众。这个真落到新闻工作中，我时常反省自己，报道的事件是否真实，数据是否准确，引述观点正不正，更重要的是我的心是否无私。做新闻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喜好，而是用心为观众提供接触真相的机会，绝不能有正视自我贪天之功的妄念。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在成就大穷中前所未有的壮举，而我这粒小小的尘埃有幸赶上这个时代，有幸被师父选择，不好好修炼何以报答师恩。今年的神韵演出季中，我看了无数条报道，无数次被观众对神韵的赞美和领悟感动，为他们得救而高兴。从中我也看懂了，做新闻怎么才能多救人，要像神韵那样严格自律，忍苦精进，无间配合，真心真意，始终把给观众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才能救更多的人。以上是个人修炼中的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